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澳洲多元文化精神健康从业者协会会长、精神健康注册社工
Dara 李。
关注关于家暴、关于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安全这样的话题。你好。
你好。
可能我们大家都会从各种文学作品、纪录片、真实的案例当中发现，有一些家暴的受害者他最终是成为了杀人犯。比如说最近在中国热播的一个电视连续剧
《微暗之火》，
还有叫《降元弄》，里面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情节，或者说有一些真实案例的依据。那么 Dara， 你觉得说像这样的电视连续剧里面所反映出来的，是不是也是一个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家暴这个问题的一些弊病的暴露？
我觉得是的。因为在这样当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剧中人物经历这样一个家暴的形式有非常的多样，包括这样一种身体的暴力、心理的暴力、经济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这样一个表现的形式非常有力，而且感觉到了这样一种真实的感觉。其实这种家庭暴力的多种形式，然后也展示了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的挣扎和无助。
感觉比如说《微暗之火》这个连续剧，女主呢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被她的先生先是营造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形象，就是说他很水性杨花，所以对他施暴也是他自找的。然后周围的人其实对他是非常的不友善，流言蜚语是满天飞。作为反家暴的从业人员，你看到之后你是什么样的感想？
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对于这样一种就是女性的态度会非常容易让她感觉到羞耻和孤立，因为种种原因，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使她周围缺乏了这样的网络。就算很多事情比如说家暴的发生，对方会发现，受害者会发现她自己没有周围没有很多的网络支持，也不会有很多的善意，然后也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所以他们就会困在这种不健康的关系当中更久，就是走上另外一个悲剧，
走上一个非常极端的处理方法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降元弄也是这个真实的案件，在发生之后一开始这位把自己的老公杀了的这位女主呢，她其实当被得知说她也许是有情夫，然后是情夫帮她一起所谓的行凶之后呢，社会舆论是完全不在她这一边的，直到后来呢搞清楚说其实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之后，才出现了就是很多舆论支持她这样的情况，包括当时著名的作家苏青也是写文章为她鸣冤，才让她得以从这个死刑当中解脱出来。他们最终会被推向这个实施非常极端的行为。作为反家暴的从业人员，你觉得可以从这个影视剧中学到哪些应对家庭暴力的策略，而不是说最终只能够没办法走向这个非常极端的形式？
比如说在剧中的话，有一些受害者是在试图寻求就是朋友和家人的帮助，那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也是需要让受害者学会就是如何建立和维护他们这样一个社会支持的网络。同时然后这个剧中也提到了很多类似于法律还有社会服务资源这些方面的话，作为我们这样一种从业人员也会帮助他们可以来链接到很多像国内的话妇联，然后像这边的话一些反家暴的组织有这样一些社会资源的支持，从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双方一起来给到受害者支持。
可是你刚才讲到建立一些网络，我最近也看到一些报道，就是说移民为什么更容易成为家暴的受害者，就是因为他在比如说移民到澳大利亚，那么他在这个社会当中是没有原来那么多的家人和朋友的。那像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建议？
其实是会非常推荐就是大家仍然要勇敢的去寻求帮助，因为像在澳洲和这边的话很多服务它都是提供翻译的然后这些服务的话我们会感觉到如果是有语言的困境没有办法寻求到帮助，我们现在 其实会提供了很多多种语言的来讲一种求助的方式。还有第二种的话，很有可能是可以多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社会服务，然后以及法律的制度如何来保障，然后同时可以积极更多的来建立我们在这边的关系网络，朋友，加强跟很多周围关系的连接。但是其中家暴其实很大的一个困境，就是施害者从第一步可能就会让对方，让我们这样一个受害者和幸存者，他开始变得孤立。他一般的话并不会上来就会施害，他会有这样一个 grooming 的一个阶段，会让他变得更加的孤立，让其他人不相信他，让他感觉到没有人他可以去求助。在这个时候他就会感觉到他除了就是继续待在这样的关系当中的话没有别的任何的选择。所以这个部分的心理上的暴力其实是影响到很多人求助的原因之一。
嗯，所以这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受害者去求助的这些困难。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电视剧当中，那个受害者也不是一步就走到了杀人这样的非常极端的情况，而是他是有不断的用他的方式来寻求帮助，但是只是一直都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那个力度的帮助，对吧？所以你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些困难有什么，然后应该怎么克服呢？
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看不同的案件，就是说这种比较极端的案件的话可能是在极端的困境之下发生的。很多时候现在的法律和社会服务的话会不仅就是关注我们如何来支持幸存者，也会来试图来探讨如何作为一个施暴者如何改造和治疗他们，然后强调我们这样一个预防和教育的重要性。同时的话就是让公众可以更多的知道，比如说像社工、在警察、律师以及就是社会各界，我们是如何共同反对家庭暴力。同时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不管是在移民当中还是在各个家庭当中，仍然会有就是说家丑不可外扬这是在一个私人领域当中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在公众领域里面讨论或者是寻求救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加深了这样一种暴力的隐匿性以及它不可求助性。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教育和预防，我觉得可以更好的来 approach 这件事情。
其实你刚才也讲到了施暴者呢他不会从一开始就施暴，而是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这个受害者给他营造一个氛围，让他觉得他好像不是受害者，他受害也是他的错这样的。不管是从电视剧当中也好，您所接触的这个 case 当中也好，这些人所经历的家庭暴力通常有哪些常见的表现形式呢？因为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了解，潜在的受害者他可能可以先警醒，他可以尽早的离开不健康的关系。
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会感觉到很多人认为家庭暴力它可能就是强调一个具体的暴力，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语言上的暴力和心理上的暴力包括经济的控制，这些都属于暴力的一种。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提早预防或者是提早能发现的一些点，就是对方会变得非常有控制，他会试图在你的手机上安装定位或者是他在你每次出去的比较晚一些，他会非常的极端的嫉妒或者极端的有控制，说你去哪里了，你跟谁在一起，你为什么还不回来，你不要跟你这个朋友玩了，你不要再跟你爸爸妈妈打电话了，他不喜欢我，或者是种种这样一个方面，他是有这样一个升级的。一般都开始于这样一种控制，然后再升级到对于经济上的控制，再升级到对于心理上的控制，最后可能就是有一些肢体上面的暴力。我们有研究表明很多这样恶性的案件，不管是丈夫杀掉妻子还是妻子杀掉丈夫很多时候在之前的话他们并不会有报警的记录，而且之前的话甚至不会有这样一个具体的冲突，但是这种恶性的案件一般会在这种长期的控制、精神控制之后来发生。所以说家庭暴力有非常多种的形象，但是他们的伤害同样都是非常的严重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就像《危案之火》这部电视连续剧当中一样，一开始呢丈夫在施暴之后他都是会痛哭流涕，都是会道歉，而且呢是会以爱为借口，这是不是也是这个受害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真正去求助的一个原因？
是的，就是因为就是如果已经进入了亲密关系，然后有依恋存在的话，当我们发现就是这样一个施害者来真诚的忏悔，然后我们会非常自然而然的想要相信来给第二次机会，然后这个情况的话，它就会进入下一个循环，我们会把它称之为蜜月期，就是每一次这样冲突的爆发之后一方打算离开，或者说一方打算就是来设定这样的边界，另外一方自然会感觉到，那我会付出一切的代价，想要你留在我身边，我做这些事情都是因为爱你，然后想要我们两个人有更好的生活，然后一般的话就会有一段这样的蜜月期，直到对方的话再进行下一轮的这样的施暴。但是一般的话就是如果这个人没有接受到专业的帮助，在这个情况下那很有可能就会进行下一次的帮助。我们会深信就是很多人说不定他真的是真诚的忏悔，真诚的想要帮助，但是改变自己一个行为的模式会需要更多的帮助。
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系统是可以帮助这样的人呢？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有忏悔的行为，或者说当这个被施暴者碰到另一半是进行忏悔啊什么，他明明知道他可能是在 grooming 他，或者是已经上瘾了，那他应该如何寻求这方面的帮助？是两个人一起去接受婚姻咨询吗？还是有什么样的办法？
一般的话就是有不同层级的，就比如说我们只是在关系的初期发现了有一些这样的 early warning sign， 我们这个时刻的话可以来试图来沟通，然后双方的话可以去参加这样一种婚姻的咨询或者是关系的咨询，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就是如果他已经开始上升了，就是有一些这样暴力的冲突，像澳洲的话这边我们会有 Men's Behavior Change Program， 就基本上是来有这样一种support group， 大家可以来讨论大家就是如何来控制自己的愤怒，如何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大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如何来做。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更加升级，如果这个人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行为，然后法院可能会判决他就是来必须要来参加这样的行为的program， 我们会就是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影视剧当中一般都是已经这个事态冲突到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地步。但在现实生活当中离开我们所谓的这样一个施暴者是无比艰难的，因为这个人可能并不只是就是我们认识两天的这个人，就是如果这个人我们只认识两天，他们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离开是非常容易的。那如果我们可以想到这个人是我们已经相濡以沫十几年的丈夫，他是我们孩子的父亲，他是我这么些年风风雨雨一起经历的人，并不是很多人就觉得因为有一些事情的话他就可以舍弃这样一段关系。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仍然是有人不愿意舍弃这样一段关系，但是这也并不是他的错误。我们如何来支持双方就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改变，这也是其中我们需要探讨的一个途径。
是的，双方这个词很重要，就是施暴的这一方其实呢是需要得到很多的帮助，或者说 correct 得到很多的改正的。
我们知道就是很多施暴的人就是他之所以会习惯用暴力或者是不健康的沟通关系模式来跟其他人相处，那很有可能就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是受害者和幸存者，他会不自觉地用这样的模式来跟其他人来相处，那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如果不及时给这些人救助，他们会变成重新的施暴者这样一个循环是可能是代际，就是不同的家庭代际一直在流传。
是的，您认为这个影视剧在描绘家庭暴力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呢？
我会觉得可以更加有这样一个多样化的受害者的形象，因为很多不同年龄的不同社会背景的受害者都会经受到家暴，就是这个家暴的话不仅仅是指就是亲密关系当中会出现的，就是父母对于孩子，年轻人对于老人这些在家庭关系系统当中这个都可能会产生的是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家暴在家庭关系当中。第二个的话可能会非常推荐就是说更加深入的情感和这样一个心理的描写，就比如说了解这样一个心理的状态，为什么他们不离开，为什么他们最后感觉到实在是无望只能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帮助更多的大众起到这样一个心理教育的方式，然后帮助观众理解就是说他背后的复杂的原因。 希望也可以就是增加更多的现实的法律和社会服务的描写，就是让大家知道除了就是这一条路的话，我们还有别的方式可以来保护自己，我们是有系统，我们是有服务可以在事态变得不可挽回之前来提供帮助的啊。然后也会希望可以增加一些就是关注，就是对于这样一个施害者的改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就是影视剧里面可能会展示就是说施暴者最后是死亡了，或者是施暴者仍然就非常逍遥法外，我们会想要就是说他也可以治疗，接受治疗，接受改造，就是说施暴者他并不是永远在这样一个一成不变的状态下，他是可以来接受帮助，可以减少未来的暴力的行为的。
嗯，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很多就是说社会的新闻，就是说他第一任妻子死亡了，他可能进去服刑两年然后出来了然后继续结婚，但是我们会担心他这样一个暴力行为真的结束了吗，这样一个当中的帮助和他们可以改变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最后的话可能会提一点，就是说我们希望有一些就是不能说是正面角色的塑造，就是说有一些人物可以来提供，就是说他知道我们第一点，就是说现实的法律和社会服务的样一个描写，就是说我们是有渠道可以获得过帮助，然后社会各界都是可以一起来停止家庭暴力。
不只是简单的呈现整个事情的经过或者某个个案的整个真实的过程，而是说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有一双更加明智的眼睛和一个头脑来让公众更加知道说，如果在理想状态下或者像您说的像法治的状态下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哎，我会推荐一部剧叫做 Made， 这个部分的话就展示了就是他体会到了就是他如何借助社会当中的各种服务来离开这样一段不健康的关系的。
MAID 是吗？
MAID 对，我觉得我们会需要多种不同的文艺作品来展示方方面面。
有，我接触过一部分人会说，如果看到这个主题的这个电影，他们就会说这个问题太沉重了，我真的不想看，看完心情会很不好。但是其实像这种影视剧，你觉得对公众理解和应对家庭暴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又是怎么样？刚才我们提到需要改进的地方，那我们最后说一下它的积极作用吧。
我觉得可以就是让这样一个故事让观众更加直接的表达，就是了解了家庭暴力它这样一个严重性和复杂性啊，打破了它这样一种沉默和羞耻感。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这是我们不可以讨论的，
嗯，包括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羞耻感，所以等于说也是改变一种整个社会的观念，这也非常重要。
是的，然后也通过这样一种当中的人物的这样一种成长和反抗，是我觉得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可以更加勇敢地寻求帮助。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澳洲多元文化精神健康从业者协会的会长
Dear 李
来跟我们分享这些知识和信息，谢谢你。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